的亏欠，叫我们可以存着一颗无愧的良心来到你的面前，叫我们在你的里面再一次受到你的教导，蒙蒙你的恩典，也更成为你所喜悦的合一。祝我们这样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今天题目是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我想我们你有圣经的话，我们再把第十章的第四节我们再重复念个两遍，如果可以的话，这个经文很短，我们应该可以背得下来。来，一起来。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再来一遍。
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称作义。
如果你对罗马书稍微有一点读过的话，你应该都会晓得，我们常讲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八章基本上就讲到神的救恩，到了第九章第十章跟十一章这一段的经文，特别是写给信基督教，应该讲说信犹太教的以色列人。那当然对着我们来讲，这一段的经文也很重要，因为它也告诉到我们有很多我们常犯的错误，也就在这第九章第十章里面。那如果我们把第十章第四节当作一个核心的话，那就要问，到底为什么保罗会在第十章第四节讲这么样一个结论，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所以他的前因，也就是他前面讲了很多话，就在第九章，然后从第四节后面他又讲了很多的话语，就是因这个结论以后，到底保罗告诉我们人怎么样可以因信得义。那当然前面罗马书里面第五章就开始讲到因信称义这个真理。那我们讲到第四节这个地方，他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那就要问那个我们中文的翻译有时候总是比较困扰一点的，你如果都不看英文，我问你什么叫总结，那个就很麻烦了，因为这个好像不太像我们经常讲话会用到的词，有了可能会有一些讲评讲到最后就让我总结一下，不过那个意思也差不多了，就是说希腊文里面的总结就是我们所谓的最终的一个目标，最终的一个结论，最终的一个目的。那个字希腊文叫 telos， 那个字呢演变到现代的社会里面比较贴切的一个用词，比如讲说你们大概都晓得有一种东西叫 telescope， 对吧？航船的，对，就是
telescope，
那个字前面三个字
望远镜
T-E-L-E， 就是 telescope。 那我们今天常会用到的叫做电视机 television， 还有我们的电话，现在不太有人用 telephone， 现在都是用这个 smartphone 已经没有 tele 在里面。那那个 tele 那个字本来就是它有一种意义，就是说要 reaching out， 就有一点拉开，然后要达到一个目的。所以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换句话讲说律法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功能，它就像那个望远镜那个 telescope 一样，它慢慢的被拉开了以后，它总是要有一个目标，有一个目的，有一个结论，这个就是希腊文里面说的总结。那保罗就告诉我们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那撇开一切的话语，我们就晓得哦，原来律法就是要引到我们进入基督这个真理里面。那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结论，就是因为保罗在第九章里面讲到犹太人有很多的错误。那如果我们看到第九章，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并没有办法把第九章很多的经文都读过，特别是你如果对旧约的经文又不太熟的话，那就比较麻烦，因为你会晓得第九章第十章跟第十一章基本上是因为写给很多信犹太教的，所以你会发现他们写的经文全部都引到很多旧约的经文。那我们就只好assume弟兄姐妹圣经都还有一点概念。你如果看第九章，你就会发现保罗讲三个重要的人物，是亚伯拉罕、以撒跟雅各。那每一次讲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呢，犹太人就马上肃然起敬，因为他们的旧约里面就常讲神是谁的神，他每一次都这么讲嘛， 讲到神的时候，就讲说他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圣经从来没有在讲神是谁，别人的神，就讲特别用这三个人。那因为犹太人对这三个人非常非常的应该怎么讲，尊敬吧，这样。那我们所以他特别在讲这一段经文要指证犹太人的错误呢，他就讲这三个人。所以我们从这三个人里面来看到，到底神在旧约里面对着他的救恩是怎样的一个设定。所以讲到亚伯拉罕，那我们就要搬到创世纪第十五章。你如果有圣经的话，你当然可以翻；没有的话，你就断。十五章这个地方有一节重要的经文，第十五章第一节，如果有的话，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念创世纪的第十五章第一节，来一起来。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好，我们中文的翻译当然是写说“必大大的赏赐你”，英文的声音就翻得比较准确一点。他是意思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我是你的赏赐。换句话讲说，旧约圣经一开始，神给亚伯拉罕的一个应许或者一个约呢，就说神他自己要成为亚伯拉罕的一个赏赐。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想象得到，如果爸爸妈妈跟你讲说，我把我自己给你的，那是很大的福气的，因为爸爸妈妈把自己给了儿女，就是说我所有的产业，将来我过世了以后，你是唯一的继承人。如果王永庆跟他哪一个儿子女儿这么讲的话，今天也不会有那么多困扰，对不对？他生了那么多个孩子，偏偏又没有立遗嘱，所以大家就吵啊烦了嘛，谁来？那圣经里面神说，他要成为亚伯拉罕的赏赐，所以提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现在我们都叫亚伯拉罕，马上就想到一件事情，神把应许或者说把他祝福全部给了亚伯拉罕。然后第二个人就讲到所谓的以撒，那我们如果翻到第九章的话，你有圣经的话，翻到罗马书的第九章，我们看第七节跟第八节跟第九节这个地方，没有的话我念，如果有的话你可以跟着一起念。第九章的第七、第八跟第九，第七节开始，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因为所应许的话是这样说，到明年这时候我要来杀必死你的儿子。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特别把以撒拿出来，讲了一个很重要的真理，要以色列人明白一件事情，是两个区别，一个叫做应许，一个叫肉身。所以特别提到以撒这件事情，就是要让我们特别晓得这个真理，应许跟肉身。那肉身我们当然都晓得，所谓肉身就是你靠着你自己想办法来做的，那个叫做肉身。那特别提到以撒，因为我们如果读旧约圣经，你就会晓得那个埃及的以撒这个人根本很少很少提到，以后我们会提到雅各就更多了。但是以撒有一个特别的名字，我们都晓得以撒就是爱的意思，就是一个 promise， 一个喜笑 smile， 就是因为神特别应许亚伯拉罕，他就应许了，他就讲他一定要给他一个儿子。因为如果我们当时没有读书创世纪的第十五章读完，第一节后半段，你就会想的，亚伯拉罕也很聪明，神说要给他一个应许，你晓得他第一个问题是什么？第二节我不想你的圣经不是，亚伯拉罕第二节马上就讲到这件事情，他说我没有儿子，然后我没有儿子，对不对？这个也是真的嘛？亚伯拉罕立刻想到一件事情，你说给我这么多的应许很好，但是亚伯拉罕马上想到一件事情，我没有儿子。所以神就给他一个应许，他说一定会给他一个儿子。那第九章第七八九节这个地方就讲到一件事情，犹太人他们很相信神给了祝福， 所以犹太人就想要 得到这个祝福。那这个祝福里面，圣经里面特别教导一件事情，神给了祝福，但是神所应许的祝福不是靠着你跟我的行为可以得到的，因为神有他一定的方式。所以这件事情，以上这件事情就讲到神的应许跟我们肉身的差别很大。然后第三个人物我们就讲到雅各。那讲到雅各，我不晓得你们弟兄姐妹们读罗马书第九章，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查过经。我们这一段经文在查经班里面，在很多场合里面读过好多次。那我总结一件事情，就这样，每一次读到第九章啊，总会有弟兄姐妹们义愤填膺嘛，还是念经义愤填膺，替以扫打抱不平，非常的气愤。因为你如果读到那个这一段话，第十章啊，第九章的后半段特别讲到第十节到第十三节这个地方，特别讲，比如说第十一节，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这件事情大家都没有问题。十二节就来了，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显了，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哇，这好多人就很不服气。如果你们看过那个所谓的武侠小说的话，你一定会觉得以扫真的是侠义中人，你晓得，慷慨大方，要有英雄气魄，对不对？你看那个雅各后来就跪着去见他哥哥嘛，以扫就想说，算了，这些东西我都不要，就好像一副很这个很豪气嘛，对不对？然后他又会打猎，又身上又长了好多毛。你如果看那个电影的话，他一定像是一个很英雄人物。那雅各这个人看起来就娘娘腔的样子，天天躲在他妈妈的后面，对不对？都是他妈妈帮他穿的垫子。你一定不会喜欢雅各。可是这个地方，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那好多人会打抱不平。不过其实如果我们从圣经仔细的去读这些经文，你就会发现它有它属灵的含义。再说呢，我如果你要问的话，这样子，在以扫的一辈子里面，在以扫活着的时候，圣经有没有哪一个地方记载说以扫去服侍雅各？不讲第十二节不是讲吗？神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你有没有在旧约圣经里面找到哪一个地方记载说以扫去服侍雅各？没有啊，从来没有啊。那个雅各的以扫后来想到说他的长子的身份被雅各给夺了以后，他不是想要杀他吗？雅各吓得都赶快跑掉，然后雅各在外面流浪好多年，回来以后是跪在他哥哥前面，哥哥一句话说，你呢？算了，你去那个地方，我回我的地方，以后两个基本也没有什么事，没有什么瓜葛，对不对？所以大的要不是小的，从来没有在圣经里面记载。然后你如果读下一段话，十三节讲，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你如果有串珠的话，我们要问这一句话在哪里写的？你想不想？这一句话是在马拉基书写的。马拉基书写这一句话的时候，以扫跟雅各在哪？早就翘辫子了嘛，不是吗？啊，马拉基书大概是在主前的400多年写的，对。那以扫跟雅各，这个已经公元前的1000多年的人物了吧？那马拉基书是在公元前的400多年写下来，所以这一句话，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这一句话根本不是在还 子还没生下来。那我们就要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到底保罗把这几句话放在这个地方，它代表什么样的意义，告诉我们什么样的真理。基本上是这样子的，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如果我们从属灵的含义来讲，哪一个是长子？以扫。圣经里面的长子还有一个长子是基督，
基督，
基督是长子，我们这些是后来的儿子。那大的有没有服侍小的？
有，
有。主耶稣基督快要升天以前，他不做了一件事情吗？他还洗脚，还特别把衣服衣襟扎起来，去十二个门徒一个一个洗脚。大的的确不是小的，但是不是在家，不是在以扫跟雅各这件事情，他在预表一件事情。神拣选他有绝对的主权，他做了一件事情，他说大的要服侍小的，将来基督的确是服侍弟兄姐妹。然后雅各是所爱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那我们就晓得前面第八、第七到第九节那边讲到一件真理，神的应许跟肉身的差别很大。那么雅各最明显的一个地方是，雅各他喜爱神的应许，他从属灵的角度他喜爱神的应许，那这件事情神是喜悦的。那以扫我们都晓得，他为了一个红豆汤就把他长子的身份给卖了，这个是以扫体贴他自己肉身上面的喜好，他就把这个属灵的应许当作避喜一样就把它不要了，这是神所恨怒的。那如果我们晓得这些以后，慢慢的就会晓得为什么从第十四节到二十二节又讲到另外一件事情，就讲到所谓的神的怜悯，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那这一件事情更多人不满意了，那个不管是慕道友也好，不管是基督徒也好，哇，这个如果读到十四节到二十七节又要吵半天，就觉得这个神真的是有够力啊。那我们都晓得一件事情，这样子举个例子来讲，打篮球是一个球队有几个人，姐妹大学姐妹们大概都不太清楚。打篮球是一个上场的是每一边五个人嘛，他坐板凳的呢十几个，规矩是那个 standby 应该是五个，那规矩是定好的。如果哪一天那个我们那个梁弟兄他很有钱，他买了一个球队，他说哎，五个人打太少了，全部都上，可不可以这样子？他如果是球队的老板是可以的，他弄两队嘛，他说五个人打太不够精彩了，十个人全部上，可不可以？可以吧，你是老板，你要怎么打就怎么打，对不对？我记得很清楚，我不想那是笑话还是真的，好像是邓小平还是苏联的哪一个长官看人家打篮球的时候没意思，这么多个人十几个人抢一个球，每一个人发一个球，对，就是规矩呢是人定的，规矩本来就人定的嘛。那神有没有绝对的主权定规矩？当然可以，当然可以。那我们这些人就很奇怪，我们天天要跟挑战那个神的权柄，所以对这些话就很矛盾。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那个雨果写的那个雨果写的一部很有名的，现在那个百老汇一天到晚都还在写那个叫 Miserable 那个字很不好念，英文字是 Miserable 的意思，就是我们中文就是悲惨世界嘛。台湾好像小说翻译成孤雏类或者孤心类，其实里面有一个人物我觉得最悲惨，那个标题叫悲惨世界，我觉得里面有一个人最悲哀，你知道哪一个？我不想你跟我认识的，我觉得最悲哀的那个人叫做贾贝，就是那个警察啊，总那个叫什么督察，就是警探，他花了一辈子的功夫干嘛？就是要追那个男主角，那个男主角跑到哪里他就追到哪里，跑到哪里他就追到哪里，追了他一辈子。结果那一辈子后来他的结局是什么？ 电影都没有看的。都没看，这个太对啊，对，他非常不然就你们不看电影，最起码要看看那个歌剧嘛，那个最起码看看小说，那部小说写得很好，因为它是在法定当中，人类社会里面有很多的不公平，再加上它有很多的，应该讲说意识形态一样，它启示了人类里面很多罪恶、怜悯、赎罪跟救赎的观念。那这个警察就有一个麻烦，他一生的信念是公义，他觉得他是代表正义的一方，他有绝对的义务一定要把这个逃犯抓回来。男主角是逃犯，他被关了19年，逃掉了以后，这个他非得把他抓回来才可以，他穷尽一辈子的精力就是为了追求公义。结果这个故事里面不是发生过很多事，那个男主角把他本来可以把他宰掉，结果男主角把他放了。到最后这个警察经过这么多的事件以后，他体会到一件事情，他如果坚持公义的话，他就违背他的信念，可是他实在又没有办法把这个男主角给抓了回来，所以他到最后就把这一切的事迹呢全部写下来，然后呢就跟那个美女见面，就这样子了，真的很悲惨这个人。那神也很奇怪，神他有绝对的主权，对，他说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可是如果他如果没有在公义跟怜悯之间达成一个平衡一个和谐的话，那我就觉得这个贾巴尔实在死得太冤枉。最起码这个人很有公义，坚持他的信念，他没有办法在公义跟怜悯之间达成一个协调，因为他不是神，他代表的就是律法，法律一定要把这个公义持守到底，但是他没有办法赦免这个男主角，因为他没有怜悯的权利，他也没有那个能力。那在旧约圣经里面，保罗特别把这些话都写下来，他说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那我们当然都晓得，我们也没有时间去读旧约，你如果去读旧约，你就会晓得法老的心刚硬这件事情是在第四个灾以后才写出来，当然神在他立志的权柄里面他早就讲说法老会刚硬，但是圣经里面讲说他让法老刚硬这件事情是在第四个灾以后，就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以后，法老还是不愿意放以色列的百姓离开，所以神就说法老刚硬。所以简单的来讲，保罗讲了一大堆的例子，他讲说神就像一个窑匠，他可以做一些东西，然后不高兴的话就把一些瓦器就把它毁碎掉。神有绝对的权柄，但是你不要太激动，不要觉得神不公平，因为神在他的公义跟怜悯之间，他有办法做到一个和谐一个协调。那你如果不满意神的权柄、神的主权、神的定规，那麻烦人就马上落到一个不公平，神就要定一些主权啊，一些权利。举个例子来讲，你如果要让你的身体健康，那有人就跟你讲，哎，你去打太极拳。你想，所有的人都会去打太极拳吗？不会嘛。中国人讲，哎，这个太极拳不好，我们打八段锦。哎，有人讲，八段锦才八个动作也不够。好了，我们去练易筋经的12式，我还多了4个。有人说还不好，我们打太极拳的85式，我这个好像没有人比85还多的吧？太极拳能也那个叫什么家伙，杨家是还是什么？传统的太极拳就85式，我们那边有很多弟兄姐妹们打太极拳，哇，这个打到85式，我都在想85怎么记得起来？光那个顺序我都记不起来。人都有这个毛病。你讲什么东西我就不服气，我就自己要定过一套。那如果我们这样去 挑战神的权柄，你就会发现有一件事情，以色列人立刻就落入一个麻烦。我们看到第九章的后半段，我们从三十一节好了，三十一节我们念到第三十三节这个地方，一起来，三十一节。但以色列人追逐律法的义，反得不着律法的义，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是凭着行为求，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就如经上所记，我在西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信靠他的人必有些羞愧。所以三十一节这个地方说，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着律法的义。这个翻译总是有时候让我们觉得不是很明显，它到底它的意义在说什么。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呢，他想要得着神的祝福，就是亚伯拉罕神给他们的祝福，以色列人想要追求神给的祝福，所以他们的做法就是想要读遵守律法，却因为他们追逐律法上面的这些行为，反而没有办法得到律法所要应许给他们的好处祝福。这句话简单来讲就是说这样子。所以所谓律法的义，基本上就讲到神给了亚伯拉罕的在律法后面的一个应许，一个福气。那第三十二节就讲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缘故，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去做，只要凭着行为，所谓行为就是说他们要借着行为来遵守律法上面的一些规条，所以就没办法得到律法后面所要带下来的应许跟祝福。所以第十章一进来以后，我们其实可以讲说这个第四节的前面的这些前因，可以把它写到第三节这个地方。那我们看到第二节这个地方，我可以证明第十章第二节，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第三节的结论其实就跟那个第三十一节、三十二节这个一样，也就是说他们不想要顺服神的意，所以想要靠着自己的方法，就没有办法顺服。那第二节这个地方就有一句话也蛮有意思的，他说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那我们中文把它翻成真的知识，你如果去看英文的，英文都没有这个几乎看不到在 knowledge 的前面呢加了一个真的这个意思，就没有出入这个东西。你如果看英文本，几乎看不到英文本，没有哪一个英文本在知识的前面加一个出入，真的这个。那我们中文之所以这样翻译，加了一个真的目的，是因为他要强调他们这个字眼呢，叫做 epignosis。 那如果弟兄姐妹们对你会查算术啊，查一些希腊文的话，有很多字是很重要的。那新约的圣经里面有一个字很重要，叫做 gnosis， 知识。然后现在这个字呢，是在 gnosis 的前面又加了一个 epi， epignosis。那你如果懂英文的话，有一个字你一定都懂，叫做 epicenter。 那从气象学里面讲，就是台风来了，他们就跟你讲台风的，我们中文是叫暴风眼。所谓暴风眼就是说那个 hurricane 的正中间那一点啊，叫做 epicenter， 也就是说中心的正中间，不仅仅是中央，而且是正中央那一点，叫做 epicenter。那保罗在这个地方特别讲一个字，他说对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也就是不是按着所谓的 epignosis。 他的意思就在讲以色列人犯了一个错误，其实你跟我也同样一个错误，就是我们在很多事情上面都不是按着真正的知识。他强调，当然我们用真这样不太好，就是我们所认识的，我们所服侍神的时候常犯了一个错误，对着神的认识，那个知识那两个字，他的意思就是说，因着我们在经历上面，我们对着真理有一个 个很实在的认识，那个叫知识。再加一个真念去讲，说特别特别强调这件事情。那我举一个例子来讲，有很多的，有很多现在的矛盾，社会上的一些矛盾。比如说，我不晓得，招会听说在我们北边也蛮多的，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被招会的接触过？啊，招会就是那个女长寿的那些啊，就是小群，他们叫小群啊，反正叫小群，他们就会常来接触你。那其实李长寿曾经写过一套书，蛮好的，那个叫忘记那个叫什么，就他曾经写过一套的书，写得很好。那是在他还没有接触到另外一件事情以前。我们晓得很多年前 ，Austin Spark 就是史百克弟兄曾经到香港去讲了一篇道，就讲到以西结书里面天开了。然后就讲到神的家，神的永生，神的 church 教会这件事情。然后 Spark 弟兄就讲，教会只有一个，真正的教会只有一个。那李长寿他们非常的在意所谓的地方教会这个观念，就因为这个地方的教会这个观念他没办法接受，后来他就跟跟那个我们中国最有名的那个叫跟林国生，跟林三刚、李长寿跟那个林三刚林鹤之，还有什么王，就这几个人，他就离开了。然后他就自己弄了一个召会，然后自己就变成神人了，就高举自己越来越高。那我们弟兄姐妹们，如果不自己读圣经，不好好的学习神的话语的话，你就很容易被人家这样，很危险。就算我今天在这边讲话，很有可能哪一天我变成坏蛋。就是我们人都不准的，因为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如果有人跟你的教导，你自己没有分辨，没有从神的话语去领受的话，这很容易犯错误。我刚才跟那个我们梁弟兄讲，我认识一个弟兄，大概还小我几岁，我看他大概不到60岁，他因为脑瘤的关系过世了，动了几次的手术没有成功，后来就过世。所以他太太应该很年轻，大概50几岁。那50几岁的姐妹其实还算很年轻的。结果师母就跟那个姐妹讲，你不可以在家，就说姐妹你不可以在家。那如果姐妹自己不读圣经的话怎么办？你说这个师母讲的对吗？这师母讲的到底对还不对？姐妹总要摇头的，绝对不对。那如果你自己没有从神的话语里面领会过他的话语，你就不晓得到底师母讲的对还是不对，所以那你就很惨。那我还曾经听过有教会的负责弟兄这么讲，他说我从神所受的领受呢，我从神那里得到了一个领受，就是要弟兄姐妹们学习顺服教会的负责弟兄长老。你说这句话到底对还不对？譬如说我今天来到你们当中，我在你们这个聚会的里面，我也不是你们的牧者，我也不是你们的负责同工，我跟弟兄姐妹们教导说，弟兄姐妹们，你们要学习在几个话语上面顺服负责的弟兄。比如说你们要学习顺服我们的弟兄两弟兄，这样对不对？其实从圣经的真理来讲，我这样讲是对的，对不对？因为我们的确应该学习彼此要顺服，要顺服在我们弟兄当中做带领的，这样是对的。但是做带领的人自己讲这句话，这就有问题了，这个麻烦也很大。因为哪一天如果说梁弟兄他包藏祸心，他自己有一些不太好的想法，然后他站到讲台上面来讲，弟兄姐妹们， 神给我的负担是你们都要来顺服负责的弟兄，也就是我。那你怎么办？你到底要顺服还不顺服？你如果没有真知识，没有从神的话语领受过的话，那你麻烦了。他哪一天把你们全部都卖了，你明白？我想你是不会这样的。我就说，保罗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是严肃的一句话，他还用真知识，就是说，不仅仅是 gnosis， 还是 epignosis， 也就是说，你们一定要从神的话语里面真实的去体会，到底神的话语是怎么说的。这个字眼呢，同样在有一个地方翻译出来，我们看，请弟兄姐妹们翻到后面哥罗西书，哥罗西书的第一章第九节。因为这句话就很重要，哥罗西书的第一章第九节，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九节，翻到的话我们也一起来念这一节的经文。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人，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这句话我们中文的翻译其实不是非常的那么贴近原文，它比较更贴近原文的翻译，大概是这样，就是说，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借着属灵的智慧和悟性，满心的知道神旨意的知识。也就是说，保罗在这个地方其实是在劝勉，不是在劝勉我们所谓的神的知识啊、神的旨意，而是在劝勉弟兄姐妹们，靠着属灵的智慧和悟性，能够在神的旨意的知识这件事情上面有更深切的体会。也就是说，我们对着神的旨意呢，要经过自己的体会、自己的经历，然后认识到神的心意。这一个 knowledge， 我们自己每一个人都要学习，在神面前有领会。那这一件事情要靠着我们有属灵的智慧和悟性，对，他们原文的比较贴近是这样。所以保罗非常，你如果读保罗的书信的话，你就会保罗在很多很多地方都常常提到这件事情。也就是说，我们的信仰不在于我跟你讲什么，我跟你讲什么是很可能错的，因为明天可能我就跌倒了。不在于讲台上面怎么讲，因为站讲台的人还是会犯错误，对，也不在于你读别人的著作怎么读。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你必须要回到圣经上面，按着圣经的教导，自己在神的面前有领会、有学习。这个是靠着属灵的智慧跟悟性，在神的话语上面得到真的知识，这是保罗特别要我们的学习。那保罗在第十章第二节讲过那一句话以后，他就往下面第四节的结论，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凡信他的都得着义。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要得着神的祝福、神的福分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要信，信他，他就是基督，使凡信基督的都得着义，都得到这个祝福，得到这个好处。那律法的总结就基督，所以回过头来讲，我们就晓得刚刚讲过所谓的总结，就是它的目的、它的目标、它的结论。那其实那个字呢，那个总结那个字啊 ，telos， 就是现在我们啊，你如果读过哲学的话，有一个字叫做 teleology，T-E-L-E-O-L-O-G-Y。那个就是亚里士多德最有名的一个著作，就是所谓的目标目的论，哎，目的论啊，就是哲学的人叫做目的论。所有的事物里面，他就讲到底很多的原理里面，它的目的在哪里？这个是值得他讨论。那希腊文里面就告诉我们，神的律法的最终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我们进到基督。然后我们都很会。很对着第九节跟第十节很清楚，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第十节，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那我们读圣经，有一些人就很麻烦， 我常碰到有些人这样的读法，真是麻烦。第十节啊，他说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成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有人就讲了，哎，有没有人称义而不得救？有没有人得救而不称义？因为这个人心里相信，他从来没有嘴巴承认。有些人他说我心里相信，哎，可是你叫他去受浸，他不受浸，他嘴巴没有承认。所以有些人就讨论查经班里面就碰过那种人，这个人称义但没有得救。我听过这种论调，就觉得奇怪，怎么会这样想？然后呢，有一些人口里承认了，然后他就认为他得救了。你曾经听过这样，他嘴巴承认，我信我信，真的得救了吗？你按照圣经讲的嘛，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了。那这我们读圣经要从神的话语里面深切的体会。保罗这个地方讲，心里相信跟口里承认这两件事情是不能分开的。称义跟得救也不可以分开的。对，那中国人写得很好，得着义那个义，我们中国人才很聪明。对，中文的写法写得很好，我不晓得国内来的弟兄姐妹用的义怎么写法，我是不晓得。我们早期学那个法，一点打个叉，打一个点，不知道什么意思。把那个中国老祖宗的最好的那个精髓都给丢了。称义的义，中文的写法是上面一头羊，底下就是我，就是说所谓的义，就是羔羊跟我结合一个连结的关系。有了那个关系呢，就是义，那个义就是 righteousness， 就是对了，关系对了就是义。羔羊在上，我在下。中文的写法没有，我在上面，羊在底下。中国人写法真聪明，羔羊在上面，我在底下，这样就对了。righteousness， 英文字也很好 ，righteousness 的前面就是对，对就是义，就是公义，在神面前就得到称义，就得到神所愿意给你的祝福。然后我们在这些话语里面就晓得一件事情。称义得救就合在一起，对着弟兄姐妹们，如果你已经蒙恩得救，我们也要借着一点点的时间让弟兄姐妹们稍微晓得我们得救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光景。因为我也发现弟兄姐妹们得救的时候，你如果问他什么叫得救，就有很多很多很不同的解释。一下圣经里面讲的得救里面基本上是可以这样分成三个方面，或者讲说三个不同的阶段、不同的程序。那从人的结构来讲最简单，因为你跟我都有灵、有魂、也有体。对，我们不讨论什么是灵问题的。你是属灵的，你也有魂，你也有体。你的魂左右呢，你的所谓的理智、你的意志、你的情感，你会做决定，你会有思维，你会流眼泪，这些感情的东西都是属魂的。但是我们也有一个这个 physical 的 body， 这是肉体的部分。得救也是分从这三个角度来看，你就会比较清楚。当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的时候，我们马上灵就得救了。因为我们的灵得救，就是说我们跟羔羊连接在一起，关系对了。我们的灵的 spirit 的部分，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一个 communication， 可以沟通了，可以 talk 了。这个就跟回到创世纪里面，刚亚当跟夏娃吃的那个神所说的不可以吃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一样，就必定死。那个必定死就告诉我们。亚当跟夏娃呢，他的灵已经跟神之间的正常的关系就断掉了。然后当我们呢活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已经蒙恩得救了。所谓蒙恩得救，就是说我们在灵里头已经得救了，但是我们的魂呢还要经过很多的得救的阶段。 这个就是在特别啊，使徒彼得对这件事情非常重视。所以你如果去读啊彼得前后书，你就会发现彼得就讲了很多句很重要的话。你如果愿意的话，你可以翻到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第一章的第九节，对，这个也是第九节，今天这么多第一章。第一章第九节，你翻到的话可以一起来读这一句很短的话，并且得到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让我们翻译把它翻成灵魂啊。其实你如果去读英文的话，这个地方是讲到你的魂，你的 soul 会得到救恩，也就是说彼得这个人在他的书信里面，神给他的负担就是说，当你我蒙恩得救以后，我们的灵已经得救了，这已经复苏了，已经醒过来了，那个就不会再有问题了。但是我们这个老我，你还有你的想法，我有我的想法，我喜欢这样做事情，我的感情很丰富，你的感情很冷淡，各式各样都有。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会得到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人的魂啊，必须要在这个还没有离开世界以前，我们的魂要不断的得到神的拯救。那你就会发现，神就不停的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救我们，把我们从那种老我的思维里面呢救拔出来。这个就是魂的救恩。然后到有一天，当我们离开世界，走了，神说他还要再回来的时候，还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啊，就是我们的肉体还会有一个新的生命，那个就是肉体的救恩。你如果愿意的话，你也可以读那个啊，这个应该是哥林多前书的样子，我记得啊，罗马书的。那个老他有一句话，保罗说万物都叹息劳苦等候在第八章，就在第八章前面后，我们翻到第八章的第二十三节，第八章二十三节，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出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的身体得赎。你想想看，我们现在这个人活在世界上面，天天要吃要喝的，还要做好多好多运动，吃也吃不敢吃太多，到了我们那个年纪也都不敢，东西都是浅尝为止的，不敢吃太多，不敢大鱼大肉的，因为我们的身体真的是很大的一个约束。那圣经告诉我们讲说，我们也是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也就是说，我们有一天，我们会有一个复活的新的身体，像耶稣基督一样，那个身体是不朽坏的。所以得救基本上圣经里面也有这三个方面。当然，你不可以把神的救恩那个得救啊，把它限定在一个很低的。所以你会发现，很多弟兄姐妹在讨论的时候，他讲到得救，有一些人就讲说啊，他就让我得救了，我就以后不会再犯错。这个也是不太准确的，因为你还是会继续犯错的，就是我们的魂还在不停的被雕塑。那如果这样我们认识的话，就晓得罗马书在第九章第十章那个地方，第十章的第四节作为一个核心的话，他就告诉我们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也就是可以称义得救。那么我们如果晓得这些真理的话，那么我们在神的面前就可以活得比较一个准确的一个态度，就是我们怎么样面对每一天的生活里面。 我们也晓得自己应该回到神的话语上面，跟神跟基督有一个正确的连接。我想时间的关系，我就停在这个地方。我们有一点祷告，祝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一段的时间，祝我们真是请你保守我们，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们都能够更渴慕你的话语，因为你是我们的大牧者，你是我们的牧师，你教导我们一切属神的话语，让我们可以从你的话语里面真的能够认识你，真的能够得到你。祝我们不从人的话语，也不听从人的教导，因为人是容易犯错的。主，让我们学习更多的从你的话语里面，因着圣灵的教导，使我们有智慧和悟性，能够更真的认识你。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学习彼此的相爱，也让我们彼此在话语里面彼此的交锋，能够更蒙你的悦纳。这样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